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5年3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与普京再次通话前，特朗普称有很大机会结束俄乌冲突。欧盟拟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军事协助，协商取得进展。欧盟报告称，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利用大规模数字手段干扰民主国家。以军大规模空袭加沙，数百人丧命，哈马斯批评破坏停火。也门胡塞武装宣称48小时内攻击三次美军军舰。中日韩本周末将召开高层外长会议，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动 G20 成功举办引人注目。国台办称复查案已宣判，台湾陆委会主委批司法人权全是谎言。陆委会还说，呼应陆美统战的艺人若有中国户籍，将注销台湾身份。接下来请听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18日他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结束乌克兰危机问题。特朗普说，最终协议的许多内容已经达成一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对媒体说，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和普京将讨论土地等问题，还将讨论俄乌分割特定资产。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有很大的机会结束俄乌冲突。英国卫报也说，就在特朗普发声的几个小时前，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表示，普京已经接受特朗普停火和和平条款的理念。普京13日曾说他支持停火，但在达成协议之前有许多细节需要谈判。欧盟成员国在向乌克兰提供价值高达400亿欧元的新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这距离本周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只有几天时间。星期一的外长会议结束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这项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各方正就细节进行讨论。自上个月以来，欧盟成员国一直在就价值至少200亿欧元的一篮子军事援助进行谈判。这个方案的目标是今年交付200万发火炮弹药以及防空系统、精确打击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方案还将寻求加强乌克兰的军队组织和军事工业。欧盟称，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利用大规模数字武器库操纵民主国家。接下来请听瑞迪的介绍。
欧洲联盟18日发表关于外国数位影响力行动最新年度报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雅卡拉斯在报告中指出，中俄两国大规模使用数位手段，试图干预和操弄西方民主体制。信息操弄和信息渗透已经对欧盟安全构成一个重大的威胁。根据这份报告，2024年80多个国家以及200多个组织遭遇假信息攻击。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影响力行动最集中的话题。此外，巴黎奥运会、摩尔多瓦选举以及德国农业劳动者的抗议活动也都是俄罗斯操弄信息行动的目标。卡拉斯特别提醒各国不要低估这些资讯操弄行动的影响，也不要低估幕后操盘者的意图。他指出，这些行动的目标是破坏民主社会的稳定，破坏民主体制，深化这些国家与他们的伙伴国之间的鸿沟，削弱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根据这份报告，俄罗斯拥有一个由国家单位和非国家单位组成的网络，来创造内容并扩大这些内容的传播。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中，既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也有国家掌控的媒体和政府发言人。 而中国似乎正越来越多地借助私营公关公司或网红来创作、扩大传播与中国在全球政治利益相符的内容，或者为这些官方立场辩解的内容。但是报告并没有指责中俄两国有积极的联手传播假新闻的行动，只是注意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头三个月，中俄两国的信息立场十分相近，都在指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冲突升级的责任方。伴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欧洲的确成为俄罗斯信息战的前沿。欧盟尤其担心俄罗斯包括破坏行动在内的大规模混合干预行动的影响。欧盟自认辨别中俄两国试图操弄欧洲民意行动的能力在提高，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及时应对并阻挡这些信息操弄行动的能力还有待改善。
以色列军方今天向加沙地带发动自1月19日停火生效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截稿前，据法新社指，至少有330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行动是响应哈马斯多次拒绝释放人质以及拒绝美国特使和调解方案的提出的所有建议，强调以色列从现在开始将以越来越强的军事力量对付哈马斯。哈马斯则指责内亚尼亚胡及其政府恢复对加沙地带平民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指以色列要对冲突升级负有全部的责任，又指一方推翻停火协议，在加沙被扣押的人员命运将不可知。据法新社最新消息称，哈马斯的一位领导人说，该组织正在与协调人合作以遏制以色列的侵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在过去48个小时内第三次袭击美国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胡塞武装组织还谴责了以色列今天对加沙发动的大规模空袭。美国空军中将亚历克斯·苏格里恩奇维早些时候告诉法新社记者，很难证实胡塞武装声称的袭击，因为叛军与目标距离超过160公里。在朝鲜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为加强地区联系，中日韩三国外长将在本周末聚集东京举行会谈，请听艾娃的介绍。
韩国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称，韩国外长赵对列、日本外相岩屋义和中国外长王毅将就发展三边合作交换总体意见。声明还说，周六在东京举行的会议将是第11次三国部长级会议。上一次三边会议还是2023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2024年5月，三国领导人在首尔举行了罕见的峰会，这是五年来唯一一次高级别会谈。会上，三国领导人同意加强贸易关系，三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这是指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法新社指出，首尔和东京对平壤的态度总体上比中国更为强硬。尽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与俄罗斯关系缓和，但中国仍是平壤最大的战略和经济盟友。北京过去一直拒绝谴责平壤的核武实验，反而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加剧了紧张局势。首尔和华盛顿指责平壤派遣数千名朝鲜士兵帮助俄罗斯打击乌克兰，以换取莫斯科对其备禁武器项目提供技术援助。专家认为，首尔、东京和北京为加强三边合作和促进经济联系所采取的任何举措，都有利于未来就金正恩的核武器等更棘手问题达成协议。韩国外交部的声明还补充说，三国还将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日本公营媒体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称，预计三国将讨论在广泛领域的具体合作，如人文交流、经济合作和应对出生率下降的措施等，并表示三国外长还将就协调在年底前举行的三国峰会达成一致。日本媒体还称，东京还希望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如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
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动 G20 成功举办，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英的报道。
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进 G20 成功举办，引人注目。日本时间3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正在访日的南非共和国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举行了约35分钟的会谈。就在以南非为主席国的今年20国集团峰会成功举行、紧密合作等达成共识，现在南非与美国的关系陷入断交之前的深刻对立，因此日本首相与南非副总统的会谈颇引人注目。会谈伊始，石破首相向马沙蒂莱副总统表示，日本与南非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石破首相强调，日本将在今年于横滨举办的第9届非洲开发会议，并在南非担任主席国的20国集团峰会等方面与南非紧密合作，推动会议成功召开。对此，马沙蒂莱副总统表达了对日本给予他首次访日机会的感谢，并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日本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关系。此外，石破首相提到希望两国继续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在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及绑架问题、联合国改革等全球性议题上携手应对。
国台办称复查案已宣判，台湾陆委会批司法人权全是谎言，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17日证实，复查犯煽动分裂国家罪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已于2月17日一审公开宣判，但未提到刑期等判决结果。声援复查联署工作小组声明指出，复查于2023年3月底前往上海之后随即失踪，2个月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复查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月表示，为了严厉打击国家安全犯罪，已依法办理复查案。不过2年来，除了上述的宣誓，复查为何被拘捕、是否有证据佐证，乃至于中国司法单位的正式起诉书与复查的行踪与健康状况，完全没有任何公开消息。即使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他根据中国法律应该有的权利也都没有得到维护。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8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复查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作业，一般人都不知道复查所犯何刑，双方在法庭答辩的资讯外界都无从得知，中国还称会保护司法人权都是谎言。声援复查联署工作小组声明也指出，复查案的发展对两岸文化交流投下巨大阴影。笔名复查的李延赫于2009年跟随着台湾太太从上海迁居至台北，随后在台创办八旗文化，在台持续耕耘两岸文化交流，并在2019年获颁年度出版风云人物殊荣。复查被捕让台湾绝大部分文化工作者对北京当局究竟如何看待两岸的文化交流与正常的文化工作、出版和言论自由起了疑惧。八旗文化出版社也在18日表示， 出版社全体同仁皆感愤怒与不安，更无法理解富察只是一个出版人，为何会被安上煽动分裂国家罪，并且在一审宣判后查不到宣判书，也不知道刑期，更不确定服完刑后富察能否回家。不过出版社仍会持续稳定运作，等富察回家。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1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杨文解说。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如何停止乌克兰战争电话会谈的当天，德国议会就即将出任政府总理牵头发起的一项重整军备计划展开讨论并表决。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持续三年有余的乌克兰危机以及特朗普任下的美欧跨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说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会谈关系着抗战三年的乌克兰是否能避免成为美俄关系改善的牺牲品的话，作为欧洲联盟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尚未走马上任的政府总理提交议会讨论的超级投资计划有望获得通过，则是欧洲试图面对特朗普任下的美俄关系改善积极强化国防努力的又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可以说18日的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会谈是对特朗普誓言有能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诺言的又一次考验。特朗普去年在竞选活动中就声言他有能力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24小时的期限当然早已结束，但自他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特朗普一方面要与普京直接会谈，另一方面持续对三年来一直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加压力。泽连斯基几乎转身从被入侵者成为战争的责任方，而三年来因为入侵战争而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种种制裁陷于国际孤立的普京好像突然有了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希望。泽连斯基在压力之下于上周在美乌两国沙特会谈中接受了30天停火的建议。普京虽然口头上没有反对这项提议，但却也并没有做出让步，反而甚至提高了要价，要让占领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投降。美国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的政策急转弯，令其传统盟友十分不安，认为特朗普在谈判尚未开始就先向普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18日普京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可以说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采取的策略是否奏效，尤其是他长期自诩的谈判能力是否能说服普京最终接受他支持的30天停火方案的考验。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政策的另一个重大效应就是美欧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联盟。特朗普早在其第一总统任期就指责欧洲盟友各自的国防努力不足，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的美欧同盟关系备受影响。而此次特朗普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立场更让欧洲盟友意识到二战后严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的作为已经无法继续。美欧关系在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突然改善，更让欧洲各国感觉到一种近在门前的安全危机。几周以来，欧洲各国领导人频繁就此举行会晤，商讨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如何加强欧洲自身的防务。法国总统马克龙两度召集欧洲以及北约组织盟友开会，英国首相斯塔默也邀请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盟友伦敦会晤或举行线上商谈。斯坦默在上周六与盟友视频会议之后表示，目前已经有近30个国家愿意为支持乌克兰，尤其是保证停火之后的乌克兰的安全出力。德国议会18日将表决通过的超级投资方案，也正是在这一欧洲努力背景下的又一个新的信号。应该说，这次提交德国议会表决的超级投资方案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仅是它的数额。从计划文本来看，德国将在未来几年投入数千亿欧元的资金。振兴经济当然是任务之一，但最重要的是要投资军备。而这项超级投资计划得以出笼，也是德国打破长期以来的两项 禁忌的象征。首先，自二战以来，德国就在国防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保护，自身国防投入十分有限，德国民意对提高国防预算也不热心。而这项超级投资方案的明确目的就是强化国防装备。其次，这项超级投资方案也打破了德国常年坚持的财政政策限制预算赤字的准则，尤其要解除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上限限制。这项重整军备计划的出台显示德国政府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德国将不再满足于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身份，也要在欧洲安全建设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正努力应对美欧防务同盟新挑战的欧盟伙伴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正因应受到动摇的跨大西洋美欧合作关系重建联盟。已经退出欧洲联盟的英国近日频繁与欧洲盟友互动，尤其是很可能与法国一道成为向停火后的乌克兰派驻军队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一度运作困难的法德轴心也在重新巩固。德国2月23日大选之后，未来新总理也很快就出访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18日，马克龙出访德国，与卸任在即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几天后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做准备，也与未上任的默茨安排了会谈。可以说，欧洲重整军备、强化国防的努力，也是特朗普这次面对普京会谈的一个筹码。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贝鲁关于反对将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的表述，引发左翼阵营和工会组织不满的消息，占据了18日出版的《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回声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十字架报和人道报聚焦的话题分别围绕以色列继续扩充其在约旦河西岸领土并得到特朗普支持，以及欧盟正在改造生产线涉足军火制造的消息展开。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内容分别有特朗普与普京再次通话，欧洲严重质疑美俄两国领导人是否已就停火协议及乌克兰的未来命运达成共识，阿富汗塔利班两大阵营内部权力斗争日益加剧，美军与胡塞武装在红海冲突再度升级。此外，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分别在各自网页刊出报道，揭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望在今年六月举行会晤，以及美国甲骨文科技集团成为收购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热门买家的消息。回声报披露，中美两国首脑有望在六月份举行峰会。该报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美中双方已开始筹备特朗普与习近平六月份的峰会。峰会选择在六月举行，绝非偶然。六月将迎来两位国家元首仅相差一天的生日。习近平生于1953年6月15日，特朗普则生于1946年6月14日。报道指出，当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不断加征关税，试图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特朗普政府尤其将目光瞄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和出口大国中国，对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加征 20% 的关税，中国也作出回应，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另外，中国发出恢复对话的呼吁，以遏制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强调该国已在打击引发美国严重社会问题的芬太尼走私方面做出努力。特朗普与习近平曾在2020年达成协议，美国削减了对中国产品加征的部分关税，中国则承诺更好地尊重知识产权，并增加采购美国产品。但新冠疫情再次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首脑今年六月的峰会可能成为重启美中对话的一次契机。费加罗报揭示了美国甲骨文科技集团成为收购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热门买家的消息。 美国前总统拜登任职期间，国会两院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在2024年4月通过法案，要求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出售抖音海外版，否则抖音将在美国遭禁。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签署政令，将此一禁令的实施日期拖后75天执行。随着禁令实施日期的迫近，近日传出美国甲骨文科技集团最有可能成为抖音的买家。费加罗报指出，抖音始终受到法律程序的威胁，如果不转手给美国，则面临遭禁厄运，最后期限设定为4月5日。专注于数据管理和云服务的甲骨文科技集团被十分看好，有可能成为最大的买家。该公司曾在2020年竞购抖音，并最终成为德克萨斯计划的核心。此一计划将确保抖音1亿7000万美国用户的数据不会外泄。如今的收购方案似乎已得到特朗普政府以及字节跳动母公司的认同。特朗普曾多次对收购抖音出谋划策，甚至提议马斯克收购这家中国企业。副总统万斯也曾表示，抖音收购计划有望在4月初达成，并称抖音最终将成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确保国家安全。费加罗报指出，华盛顿直接插手抖音的收购，凸显了此一计划的高度政治化，尤其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北京已明确表态，坚决反对强制收购抖音，并要求字节跳动在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之前必须获得政府认同。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于2月21日举行了国会大选之后，获得第一大党地位的联盟党期望和获得第三党地位的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社民党显示了联盟意愿，但还有许多话题需要磋商。目前双方成立了16个工作组，就16个大问题进行联盟谈判，其中包括难民、经济、工业、旅游、数字化、交通和基础设施、建筑和居住等话题。双方能否快速达成一致，尚有待观望。联盟谈判尚未完成，双方已面临一个火烧眉毛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国家财政预算方案必须出台。就因为有关财政预算的争吵，红绿黄政府破裂，导致德国提前举行大选。联盟党和社民党现在想出了一个招数，即通过绿党的认可，在老联邦议会通过财政预算方案。因为财政预算方案必须得到联邦议会2/3的多数才能通过。新联邦议会上台后，社民党和绿党因得票大跌，将失去多个联邦议员席位，到时即使在野党绿党赞成新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三方加起来投票也无法达到2/3的多数。所以打算结盟上台的联盟党和社民党想出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招，让联邦议院本月18日就对财政预算进行投票表决，之后是联邦参议院将于本月21日表决是否通过。为了让绿党同意新财政方案，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向绿党让步，愿将德国2045年达到气候中和写入宪法，愿投资国防和环保。绿党得到承诺后表示将投票赞成财政新方案。默茨花大钱收买绿党，国家债务将继续上涨等， 不但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莫茨的为人受到质疑，成为第二大党的选项党已试图阻止莫茨的计划，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新财政方案的内容，但宪法法院已表示让现任联邦议院对财政预算方案进行投票是法律许可的，并拒绝了选项党的申诉。不过自民党也不同意18日就进行表决，提出的理由也差不多。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现已得到确认，联盟党获得 28.52% 的选票，选项党获得 20.8% 的选票，位居第二。社民党获得了 16.41% 的选票，绿党占第四位，获得了 11.6% 的选票。本来奄奄一息的左翼党因抵制莫茨曾和选项党合作，突然起死回生，获得了 8.77% 的选票。而萨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和自民党都没有跨过 5% 的门槛，没有获得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正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一资格，联盟党和社民党算在一起的328个席位才能超过所有630个新席位的半数，可以联盟上台。虽然按选票是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莫茨最有希望成为下一届德国总理，但 FOSA 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 52% 的德国公民认为莫茨不会成为一个好总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德国北部的哈姆市的中级法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气候诉讼案。一位来自南美国家秘鲁的农民在德国法庭起诉德国的能源巨头德国莱茵集团，要求莱茵集团修复安第斯山脉的气候变化影响，尽管莱茵集团在当地并没有任何矿产以及能源开发活动，但是这位秘鲁农民本着污染者必须支付的原则，要求这一欧洲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承担部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程费用。此案应是一起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利益受到发达国家污染集团损害的气候正义诉讼案，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瞩目。这位居住在秘鲁西部瓦拉斯小镇的一个农场的农民索尔罗西亚诺利武亚专程从秘鲁赶到德国的哈姆法院出庭，他向法广解释了他之所以要起诉德国莱茵集团的原因。他说，近年来地区的冰川面积减少了近 50%， 随着全球的气温升高，帕尔卡科查冰湖的水量增加了34倍，据专家评估该冰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1941年一场洪水摧毁了当地的部分地区，造成约2000人死亡。德国莱茵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对气候危机起到了推波作澜的作用。通过我们的投诉，我们要求德国莱茵集团承担修建堤坝的部分费用，以降低洪水的风险，要求企业为该项目捐款17,000欧元，以保护瓦拉斯小镇。事实上，该诉讼案已经延续了近10年。2015年，利乌亚在德国法院状告莱茵集团。2016年，德国法院判决驳回了申诉人的要求，判定德国莱茵集团对安第斯山脉冰川融化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不过利乌亚在德国观察组织的协助下于2017年提出上诉，位于哈姆的上诉法院接受了对该案的审理。此举曾经被评论为是德国司法系统迈出了前所未有的象征性的一步。法院专家们的采证活动原定于2019年进行，但由于疫情而反复被延迟。2022年法院 院授权九名专家前往秘鲁当地观察。本周一法庭才正式开庭审理，法庭的听证会预计将为期三天。那么德国的莱茵集团何以成为远在天边的秘鲁农民的攻击目标？首先必须介绍的是，这场大伟挑战哥里亚的诉讼案起源于2014年。那年在智利举行的联合国第20届气候峰会上，居住在智利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利武亚结识了一家出席会议的德国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组织。该组织随后前往瓦拉斯小镇与当地的农民商讨法律活动，德国观察组织从头至尾协助了此案的司法准备工作。其次，莱茵集团是德国的第二大电力供应商，是欧洲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虽然该集团在秘鲁并没有发电站，但根据统计，该集团是欧洲三大温室气体排放者之一，其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0.47%。 不过该集团的律师坚持认为诉方的请求在法律上不可受理。总部位于艾森的莱茵集团在给法新社的答复中说，在法律上不可能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归咎于单个排放者，谴责起诉方试图开创一个先例，让德国的每一个温室气体排放者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承担法律责任。该集团坚持强调始终遵守德国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并为自己设定了到204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该集团还承诺到2030年停止莱茵河流域的燃煤发电，同时大规模的投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不过法新社评论说，莱茵集团在德国经营着多个恶煤矿，而恶煤是一种高污染的矿产。德国观察组织的律师也反驳说，虽然承担气候危机代价的主要是个人和国家，但是现在是让莱茵集团这样的公司为其造成的损害付出公平的代价的时候了。按照程序，法院必须首先评估利武亚先生房屋的洪水风险，如果认为情况严重，法院将审查气候变化和德国的莱茵集团的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潜在的洪灾。事实上，近年来在全世界各地针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诉讼案准备增加。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员安娜·塞策尔向法新社指出，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来，针对主要化石燃料集团的诉讼案已经超过了80起，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翻三倍。2023年年初，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印度尼西亚帕里岛居民将瑞士水泥集团豪瑞公司告上法庭，这起诉讼案也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专家认为该岛可能在2050年被彻底淹没。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德国法院开审秘鲁农民对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的索赔案。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台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白宫不足两个月，却大肆颠覆国际秩序，除了带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之外，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也一如既往的出尔反尔，一意孤行，置昔日盟友于不顾。继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激烈争执后，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美国的撤出，欧盟各国3月7日召集特别峰会，协调立场以应对自主防务的挑战。3月1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双方达成30天的停火协议，这是否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我们请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女士来阐述一下她的看法。天琦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美乌达成了30天的停火协议，这是否意味着俄乌战争的转机？
啊，是的。川普呢，曾经夸口说自己再度当选总统的话呢，24小时以后就能够止战，这当然是个笑话了。近期呢，他不遗余力， 用尽了违反常规的手段，哪怕是向侵略者普京献殷勤拍马屁，把枪口调转对准受害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使这么做呢，他就是要让这个战火停息，把双方逼到谈判桌上。至于普京呢，本来俄罗斯就已经是被世界多数国家孤立并且唾弃的一个侵略者，可是一下子被美国川普总统捧成香饽饽。川普按普京的口径来发话，说战争是乌克兰挑起的，泽连斯基应该负责任。川普的这种颠倒黑白，事实上就是把俄罗斯直接推到战胜的上方去，把乌克兰摆在失败的下方。按照常理，败者要割地赔款，现在的情势看来，乌克兰是要割地，割地给俄罗斯赔款，但是赔款不是赔给俄罗斯啊，赔款要赔给美国，也就是把乌克兰的矿产开采收益的半数都要上缴给美国，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一个歪理。然而无论这个逻辑如何的怪异扭曲，毕竟谈判和接触已经开始了，至少乌克兰一方面委曲求全，已经同意双方先停火30天。泽连斯基再次感谢川普的努力，表示愿意签署那个被盘剥的这个矿产协议。而美国呢，那边也把一度对乌克兰中断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重新开放作为回报。现在就要看看俄罗斯方面怎么的反应，他们怎么接球。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战争有转机，但是呢，这个停火和谈判的前夜也往往是双方激战最血腥最猛烈的时刻，因为双方都要以战场上的成果作为谈判的筹码。
美乌达成30天的停火协议后，普京12日前往库尔斯克视察，并命令军队要夺回每一寸土地。针对停火协议，俄罗斯总统表示支持，但又表示要有一定的条件。如何理解普京的视察行动和表态？
普京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自从那个川普对他投怀送抱以来，他踌躇自满，气壮如牛，狡猾的他自然会表面上会给川普面子，说啊，我赞成你们提出的停火协议，但是，他就是这么犹抱琵琶半遮面，欲擒故纵，口是心非。他说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要跟川普直接谈。他很清楚川普的这个贪婪和急功近利，他会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敲一个竹杠。他挑选了美乌在沙特会谈的时刻，精神抖擞，穿着这个迷彩的军服到库尔斯克去视察，是为战士们打气。这种秀肌肉的幼稚行为，无非就是要为自己的谈判添加筹码嘛。川普派的特使已经抵达了莫斯科，已经同普京商谈了一些细节。其实所谓的细节也不外乎就是让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要永久占领克里米亚和乌东的几个被俄军占领的区域，而且也可能会要求，当然是要取消国际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甚至于停止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私人资产等等。我们来看吧，这个几方的拉锯战呢，还会持续一段时日。我并不怀疑川普会继续迎合普京，继续压榨乌克兰，他要的只是短暂的表面的和平，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争的面子，说啊、哦，我是个和平使者，以后如果再发生战事，他说这跟我无关，他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乌克兰和欧洲的身上。
3月7号举行的欧盟峰会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和解的背景下召开的。面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呢，欧盟各国达成了共识，决心要加强欧洲的防御能力。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美国的撤出也没有打消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但是欧洲是否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强大且更具主权的防务？欧洲秉持着怎样的信念，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欧盟除了举行特别峰会之外，您提到这3月7号的，还有3月12号召开的五国防长会议，就是英法德意大利和波兰，还有3月13日七个工业国的外长会议，这七个国家是英法德意加拿大日本美国，他们讨论的都是如何结束战争，关于战后实现乌克兰的公正持久和平，以及如何填补美国抽身北约留下的空档，保障欧洲的安全不受侵犯。每个欧洲的国家都表示，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从现在的 GDP 的2% 逐渐提升到3，甚至于 3.5， 甚至于更高，比如说波兰已经提到 3.5 以上了。在武器生产、武器采购方面也要加快速度。那么二战以后呢，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川普说，欧洲占我们的便宜，占美国的便宜，你们不交保护费，我们就不管你们了。这个话很难听，但是也不能说它没道理。欧洲主要的国家都非常的富裕，重要的是必须改变既有的思维，自己挑起自保的责任和的担子。无论如何，欧洲要有坚强的防务，保障本身的安全，这一点是得到了共识的。英法两国都拥有核武器，法国有差不多将近300枚核导弹，它的核武库完全自主，不像英国是需要美国的技术援助。马克龙近期说，法国的核威慑可以被纳入欧洲国家的防御体系。至于乌克兰呢，欧洲各国都知道乌克兰是一道抵挡俄罗斯侵略的防线，所以支持乌克兰并协助他的战后重建，加强他的国防力量，是欧洲不可推卸的道义和现实的责任。所以呢，几方的会谈都以乌克兰议题为中心，以支援保护乌克兰为首要任务，这是欧洲不可动摇的共识。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是否意味着冷战初期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联盟气数将尽？美国的退出将对欧洲产生怎样的冲击？
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呢，短短60多天就表现出他的一些特别作风。他誓言要收纳格陵兰，抢占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甚至要把加拿大收归国有，成为第51州。加上他站在侵略者一边，背叛盟友，对世界发动贸易战，日复一日以强加关税来压榨盟国和友邦。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也给全球的生态和卫健造成极大的困扰。他提出美国优先，责怪所有的国家都占美国便宜，他要美国孤立于世，置身事外。他觉得可以这样明哲保身，在全世界进行收刮剪羊毛，然后就可以丰收自保，国富民强。这实在是个天方夜谭。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政经体系，要自外于他就是自寻死路嘛。虽然川普这么乱来，他的破坏性很强，但是他的任期只有4年，大家可能还是能够撑过去这4年。4年过去以后，只要欧美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断绝或者反目成仇的话，以后都有修复的可能。而且欧洲经过这一次的震撼，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奋力向前，川普的风暴之后，欧美之间的关系应当更为健康、平等和稳固。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展望未来的国际局势走向。
我刚才说到，美国近20年以来社会经济的衰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从80-90年代以来就穷追猛赶，中国人在毛时代实在穷怕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一旦被解开，就人人奔赴前程。这个富是富裕的富，钱是金钱的钱，奔赴前程。传统的中国人是勤奋而吃苦耐劳的，人口基数大，人才多。回顾这40多年来，中国除了在政治上还是专制落后之外，其他在经济、科技、社会建设、民生福利上的进步是非常耀眼的。中国制造业发达，经济成长快速，外贸出口强势，技术人才输出，凡此种种都冲击了世界的经济秩序。从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话语权。那么川普2017年当上总统以后呢，这个人虽然很重利贪婪，但是他也确实看到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会抢夺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呢，他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很快就展开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2018年就展开了这个贸易战，中美的关系趋于紧张。我想再回顾一下，川普为什么这么急于结束俄乌战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抽身，摆脱欧洲、中东的泥潭，然后全力以赴投入奥巴马时期就开始的印太战略。近10多年来，中国在南海、南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加快了步伐， 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令美国忧心不已。这个涉及到台湾所在的第一岛链，涉及到印太海域马六甲的商贸之途。美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印太地区包括台湾落入中共之手的，否则它在亚洲和世界的霸主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国必将取而代之。如今我们的世界再次分割成对立的这个格局，一边是中国、俄国、伊朗、朝鲜这些独裁国家，一边是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分庭抗礼。然而川普 2.0 的出现让天平失衡，川普发疯了，他投奔到那个对方的阵营去，同时一阵乱砍，对所有的近邻和盟国发出战书，贸易战的战书了。当然这只是表象，川普一个人他并不能够把民主大国美国这个民主大国带到独裁阵营里面去，但是他让盟友寒心嘛，他的出尔反尔让股市大跌，美国的科学家政府雇员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被解雇，国际援助基金骤然停摆，国际金融迎来海啸，世界秩序紊乱，这些都让民主阵营受到重创，欧洲逐渐式微，俄国经过战争的消耗也将沉寂下去，除非俄乌战争以后普京食髓知味，他又再度发难开始侵蚀其他的邻近小国，那又是另外一种劫难了。总之未来世界的局势会出现动荡，川普的美国优先会让美国自食其果，把自己拉下神坛。未来中国如果不乱折腾，不发动侵台战争，只是努力发展建设，那么他必然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在世局上平分秋色。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国际空间站上被困九个多月的两名美国宇航员周二凌晨终于离开轨道实验室返回地球，开启这次令全世界着迷旅程的最后一章。根据美国航天局现场直播的视频显示，两位不幸被困的同事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二清晨5:05乘坐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龙飞船的太空舱驶离空间站。美国宇航局表示，在另一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的陪同下，被困九个月的两名宇航员将于格林威治时间周二晚上10:00左右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着陆。太空舱的降落速度将通过强大的制动降落伞减缓，着陆后由船只打捞回收。被困的两名宇航员经验丰富，他们最初在去年6月升空时要执行的任务为期8天，但是由于搭载他们的波音星际客机发生故障，他们逗留太空的时间被迫延长。由于星际客机出现技术故障，宇航局决定让他先独自返回地球，并将接回两名不幸逗留太空宇航员的任务委托给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这对波音公司来说无异于羞辱。随后一场抢椅子的游戏就此开始。9月底，宇航局和 SpaceX 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而不是计划中的4人，以便在返程时捎上布奇·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姆斯。自那时起，他们一直在等待下一批国际空间站工作人员轮换的到来，以便离开空间站回家。最初的计划是在2月份，后来推迟到3月中旬。最终，他们和同胞尼克·黑尔以及计划返回地球的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戈尔布诺夫一起踏上了返回地球的旅程。在滞留期间，两位宇航员参加了一系列太空站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苏尼·威廉姆斯在3月初表示，每天过得都很有趣，并解释说，对他们各自的家人来说， 等待尤其困难，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布奇威尔莫尔也补充说，尽管我们原以为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已做好了长期滞留的准备。他保证这正是他们进行训练的根本原因，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不可预见的事情做好准备。尽管两位宇航员在太空连续停留了280多天，但距离打破之前的记录仍然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宇航员瓦列里·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生活了400多天，而最近，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卢比奥也因飞船出现问题，在国际空间站度过了371天。太空医学专家汉娜·博卡里告诉法新社，长期在太空生活对宇航员的身体健康造成风险是有据可查的，他们需要进行专门的锻炼来尽量减少这些风险，尤其是骨质疏松。不过，美国安珀瑞德航空大学的心理学家指出，延长在太空的逗留时间可能会对宇航员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告诉法新社，如果今天在上班途中，接下来的9个月里将被困在办公室，那很可能会惊慌失措。更何况，除了不可预见的特性，这次滞留太空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报道。最近的政治争议更是火上浇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他的前任拜登故意抛弃了这两位不幸的宇航员。特朗普周一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他们可耻地忘记了宇航员，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特朗普保证他已经和埃隆一起亲自处理了此事。现在已是共和党总统亲密顾问的埃隆·马斯克曾向他保证，本可以早就向不幸的宇航员伸出救援之手，可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帮助。这些指控在航天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导致马斯克这位世界首富和一位丹麦宇航员之间发生争吵。二月底，被丹麦人指责撒谎的马斯克回嘴说，你简直就是个白痴。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时空。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您将可以听到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以及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与普京再次通话前，特朗普称有很大可能结束俄乌冲突。欧盟拟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军事援助，协商取得进展。欧盟报告称，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利用大规模数字手段干扰民主国家。以军大规模空袭加沙，数百人丧命。哈马斯批评以色列破坏停火。也门胡塞武装宣称48小时内三次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军官认为很难证实。日中韩三国本周末将召开外长会议，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动 G20 成功举办引人注目。国台办称复查案已经宣判，台湾陆委会主委批司法人权全是谎言。陆委会呼应陆媒统战的艺人，若有中国户籍将注销台湾身份。台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1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